反正一会儿就要走了，好吧？可以给你机会，你时间比较短，马上你就要走，可以？你在吗？啊，出来，你先说
我在。
吧，啊，你先说吧，你时间比较短，嗯。
哦，我就是有问题是关于怎么样，就是面对一些，同性恋的同事，或者是朋友，也或者是陌生人，但是无法避免的一种关系，但你又知道他们是同性恋，而且他们，特别得到支持，就是这个关系的那种支持跟滋养吧。你知道这个关系对很重要，你不能就是很快跟他们说这个同性恋的罪啊什么的，然后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我了解你的处境、感受和需要。首先呢，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同性恋不讨神喜悦，同性恋这个罪是惹动神的愤怒，这种真理上我们都非常清楚。但是不要忘了一件事呢，上帝是恨恶罪，但却爱罪人的。所以，包括同性恋的人，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对他也应该有一个，就是所谓一视同仁的爱心吧。就不要因为他是同性恋者，然后你就失去了，就是一视同仁的那个一个，至少是个礼貌性的爱心吧。我想这个你不可失去的，那也不可在心里对他有一些蔑视、轻视的论断，这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首先第一个你应该有一个平常心，就是不要因为他是同性恋，然后你就把他往低看呐、啊，觉得这个人没价值啊，好像是比较差劲啊，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去看的，一个平常心看的，把他当一个普通人这么去看的这么一颗心，我觉得应该的。第二呢，你除了平常心，你应该还有一个祷告心。那既然做你的朋友，既然做你的同事，既然在你身边，你可能不可避免的跟他不得不有些关系的话，那你起码要为他祷告啊。我说你应该常常为他祷告，主啊，求你挽回这个孩子，挽回这个朋友，挽回这个老人家，挽回这个孩这个同事，不管怎么样吧，不管他是多少年龄的人，你都应该是在上帝面前不断的为他祷告。平常心、祷告心，当然第三颗心，你需要有一颗警醒的心，因为他会跌倒，他会陷入到同性恋的这个罪里边，谁都可能啊，包括你在内，你也有可能。我曾经辅导过一对同性恋在香港的，那他们怎么陷到这个里边呢？也跟你的情况比较像。有一个的是同性恋，另外一个呢，就不是同性恋，但他们俩的关系又在同一个学校的，就是不是同一个 apartment，在同一个宿舍楼里边，但他们都是老乡，都是江西人，老家不是他这一代，他爸爸爷爷那一代是老乡，所以有一些牵连，有一些关联，总能扯到一些关系。所以他们以前不知道他是同性恋的时候，每餐饭他们都一起吃饭。那一旦知道他是同性恋，心里就怕怕的，就有点躲。后来有一天，这个同性恋的人呢，就受了伤了，心里边受了伤了。受了伤以后呢，然后就，蹲在一个墙的角落里边在那哭。那这个人觉得哇，老乡嘛，对不对？管他有没有同性恋，先安慰再说。就把他扶到房间里面去了，然后就听他讲了，啊，边讲边哭，边讲边哭，结果他就问我可不可以抱抱你啊？啊，那当然可以了，都是姐妹嘛，都是女生，也没什么设防，就抱一抱。但是这一抱呢，就出事儿了，啊，就是情欲的东西呢，可以不要太相信自己。理论上讲，没有一个人可以胜过情欲的。记住这一句话，只要你落到这个水中，你的鞋一定湿的， 很少，我还没，几乎还没有见过一个人落入情欲里边，他不湿脚，不多的，他可能不湿身，他脚会湿的。所以他呢就，因为那一次的缘故呢，他们俩就有一些比较亲密的关系了。那两个女的也不能做啥，反正就身体接触一下，亲一亲啊，抱一抱，第一次也就过了。但是回到去以后呢，这个人就有点开始想，心里边开始就有点想念这个女的，因为没试过嘛，以前跟男的抱过，还没抱过女的。这是一抱女的，他觉得哇，好像感觉很不一样。他就开始主动去找这个同性恋了。他说：“我们一起做个饭吧。”关系就是一点一点，慢慢就进入到一个同性恋的关系里边去。那同性恋的，按我所知的，从他后来出来，他最后悔改了，从里边出来了。他把这个同性恋者也带出来了，当然不是他带，是他的爸爸带。他爸爸也是一个牧师。就把他们俩给带出来以后，他们来我这里做见证。我只是在起初的时候曾经接触过他们一下，后来他们这段我都不了解。当然感谢主啊，赐给那个同性恋者有一个父亲是做牧师的。你想，牧师的孩子同性恋，羞死了，牧师恨不得想辞职的教会不干了。后来长执会就死死的邀请的，牧师，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辞职，把主恳切的请求全教会为牧师祷告，后来牧师留下来了，就没有辞职，很羞脸的，不好意思。那牧师跟我关系也不错。好，那我就不讲长了。这故事其实如果再往下讲，你们可能都会知道，在香港是蛮出名的，也是个其实是个演艺界的人呀，那名字都是响当当的呀，那就不详细讲这隐私了。不过他也在教会公开讲过见证，所以我只是不讲名字，讲讲这个事儿。那后来他就出来以后，就跟我讲一个道理。他说：“王牧师，你知道吗？人呢，陷在情欲中，没有人可以胜过。所以，可以你要特别记住第三点：警醒的心。你平常心、祷告心。”比较容易胜过，你是当你的生命不是嘛？但是你一旦进入到警醒心的时候，其实你知道，你不要太夸口。我不会。当你说这个话的时候，通常你也准备跌倒了。所以，当你面对这个情况，你要接纳我可能会，那你就会警醒，尽量走的高处，不要跑河边去走。河边走肯定湿鞋的嘛。你鞋子肯定会湿的，呀，男女之间的情欲已经很大的诱惑了，更何况同性，人的心很好奇的，都想试一试的。那个姐妹说，她一开始也没有啥，就觉得关心一下，关心一下，关心，结果一下陷到里边去，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进去就出不来，足足在里边待了5年。呀，那在同性恋里边，该做的事都做了，呀，那也很可怕的，不讲，呀，
牧
所
师，
以
我打断你一下，
你说，
我因为我时间比较有限，我的具体问题是，就是我现在这个组里面一共有4对同性恋，他们全部都是有妻子的，就他们都是属于同性里面扮演男方的那一部分，然后都是有妻子的，然后他们时常都要，因为每天都会有那种小组啊、分享啊、作业啊一大堆，时常都要分，就是我要听他们讲自己跟自己妻子之间的爱情故事，然后大家都就在那里各种安慰、各种鼓励、各种充满关心和爱。可是我心里面就会忍不住在想，我就觉得说我要不要跟他们说这是不对的呀，或者是我干脆就保持沉默，我什么也不说行不行？可是我一不说，我又显得很突兀，因为所有人都在鼓励、关心、支持、帮助他们，只有我一个人。就是保持沉默，好像我不支持他一样，或者是我不关心他一样。
我了
我
解，
是这个方面的困难，我不是情欲方
我
面
知
的
道，这就是讲的第一点，平常心那里啊，三
困难。
颗心帮你走走出来嘛。 你该关心该鼓励还是要鼓励啊，对不对？当你
可是我说错话了， 我经常我一说就会说错话，牧师。比如说我会说，我鼓励他的时候，我有一次说了一句，我觉得你们俩是真心相爱的。我说句话后，我马上就开始心跳加速了。我想，我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因为我当时说的是英语，但是我心里面不停地责备我自己，我还不如不说呢。但是我一说，我就说错了。
那可以，你也知道你的弱点，你其实不太会说话。你通常说十句话当中比较容易犯错的就有十一句，对吧？你也知道你很少能够把一句说话说完了不犯错的，很少的。所以你谨守你的口是对的，你懂我意思吧？就是你圣经也说嘛，这个愚昧人只要不说话那还算是智慧的，你是属于这一类。你不说你其实就保守一个你自己还在智慧人当中，你既然知道你连话都讲不清楚，讲不对，你说什么说呢？你顶多就是说，哦，这方面我实在是经验有限，但是我会为你们祷告呀，我是基督徒，我会为你们祷告。我想我不懂怎么关心你们，我也不懂怎么去说话，但是我想我的主知道的，所以我只有为你们祷告。这句话很得体。这句话你也不会说错话，这句话你基本上不会错。第一，你谦卑，我不太懂呀，我也很想关心，但是我怕我一说话就说错话。与其如此，直截了当告他，你说我陈可义就是容易说错话的人，你们可不要介意呀。我一说就说的不对，一说就说的不准确，所以我总觉得尽量我少说，多学习，要我多听。多听听，我至少回到家可以为你们祷告。我想我没有那么多的智慧，没那么多的聪明，但是我所信的上帝很聪明，很有智慧。你还不知不觉传了福音，对不对？与其如此，你不如把荣耀送在归给神，自己留给自己就是一个谦卑的空间。我不太懂，这方面我实在学习很有限，我学习东西呢也比较慢。呀，我需要比较谨守我的嘴巴，谨守我的口，免得我说错呢，伤害你们哪一个，那我心又很痛，我又不想，所以请你们多多见谅。我说的少不代表我不关心你们，我是关心的，但是我实在没有一个说话的本事才干，你们要多多体谅。但是你请你知道，我一定会为你们祷告，我会跟我的主去讲呀，怎么样去关心你们。我讲不好他知道，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充满了智慧、恩典、怜悯，所以他知道的，我会为你们祷告，就很好了。以后他们说什么时候，你千万不要什么呢？不要这样态度，眼睛看着他，认真坐在那里，不住的点点头，就已经非常好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attitude， 你的态度会使人觉得你有高度，你懂我的意思吧？所以当你对人漠不关心，无所谓，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看那，空空脑袋，那别人就觉得你不尊重人，说什么都没用。其实不一定要说，乃是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的态度就表达你对人是什么样的观点，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联，对不对？你跟人来往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很认真的看着他，很认真的听，边听你还边点点头，那表明你是关心的，表明你是有一部分你是懂一部分的。那他问你，哎，可以，你怎么不说话？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讲了，你说我实在是讲不好，我实在对这方面学习有限，请你们多多体谅。我讲的不好呢，我一得罪你们，我自己心里会很责备自己的，我尽量不说，但是我一定会为你们祷告，请你们多多见谅。我以后慢慢的学习，等我学好了，等我觉得有一个把握说的时候，我再给你们说，你们多多原谅好不好？谢谢了，就好了。又得体，又礼貌，又有分寸，又讲的是真话，永远不能讲假话。一讲假话，你讲一句假话，你要用100句假话去盖住这一句假话，结果哪句是假，哪句是真，哪句假到什么地步，你全忘光。 结果你在人面前没话讲，因为你一讲就露馅，馅就露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我宁肯不说，只要我说，我一定是出于心灵和诚实，保证不讲假话，不讲谎话，不讲虚话，就老老实实讲，我讲不好，我这方面不懂，我实实在在是很谦卑的一个人，不是我的态度很谦卑，但是我懂得很谦卑，所以我真的 要好好的学习。那我不懂呢，请你们见谅，我就尽量不说，但我会为你们祷告，在我祷告当中表达我的关心，好不好？谢谢各位就好了。
嗯，
好不好？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
可以啊。那你心里边就可以释然，可以坦然，又表达 关心，又不用你说错话自己责备 你自己，你在牧师怎面前怎么说错都没问题，对不对？牧师会原谅你，帮助你，关心你，教导你。但是 你在他们面前说，可能不一定就得到关心认同，但会生你气啊。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同金苹果落在银网这里。反过来呢，一句话要是说的不合宜，你要口出恶言的，不是口出恩言的，那人会记恨你的。而且你知道人的语言是很可怕的，你知道吗？语言可怕的程度到哪里你知道吗？你拿个皮鞭抽就伤人家的皮肤，对不对？拿刀去伤人，伤人家的筋骨，但你一句话能够伤人心啊。刀可能切不到心的位置，对不对？皮鞭也可能打不到心灵的深处，但是一句话就把人给祖宗十八代全给伤光，人就有这个本事。所以这个说话嘴巴谨守自己的口舌呀，知道吧？呀、丐帮那个小七说你姐姐棒棒的，可爱死。
谢谢。
嗯，姐姐棒棒哒，我是小七，加油！你看这个这孩子多
可爱，好可爱。
呀，好，那你的问题讲完了，就看下一位吧。
好。
嗯。
我一个。
志凡要说话是吧？还是谁？啊。
我说话能听见吗？
可以可以，你说。
我学的神学是这样的，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空中的时候，教会会闭起。教会闭起的话，以前去世的那些圣徒会从死里复活，然后被踢到空中去。然后现在活着的这些信耶稣的人，身体转化会被踢到空中去。空中的审判也就叫做基督台前的审判。基督台前的审判的话，只有这些信耶稣的人才能到那里去，不信耶稣的人呢，这个地方去不了。
是
按照一些解经书的说法呢，耶稣基督在空中审判他的教会的话，要用七年的时间来审判他的教会，同时在地上会有七年的大灾难。
嗯，
那么这个审判呢，不是审判你得救的问题，你信耶稣，你得救的问题本身就解决了，这不审判你得救的问题。而是审判你的工作的问题，弄工行赏的问题。基督台前的审判完以后，耶稣基督会来到地上，在地上的时候，他会建立千禧年的国度。
嗯，
千禧年的国度完了以后，然后啊，才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呢，它有两个案卷，一个是案卷展开了，另外一个案卷展开就是生命册。那么一个案卷展开了，就是讲的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一生所做的；另外一个案卷展开是生命册，指的这些人在白色大宝座面前的这些人，在生命册上都没有他们的名，他们都没有信耶稣，没有得救。那么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去的这些人呢，都是些不信耶稣的人。我们信耶稣的人呢，不到白色大宝座面前去接受审判。我学的神学是呢，我们信耶稣的人将来会到基督台前，在空中的基督的台前会接受审判。不信耶稣的人他去不了空中的基督台前的审判台。他去不了。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的审判。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不会去到白色大包作业前接受审判。这是我学的神学，我学的这个神学的领受是这样的。我就说这一点。
讲得非常好，确实这样，审判要从神的家先开始。那在死了之后，你刚才讲得非常清楚了，就与基督一同，使基督会把他们一同带来。那还活着在世上的人，他会到空中与主相遇。那这个时候呢，审判就是属于主内的审判，在教会内部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呢，我补充一点啊，白色大宝座呢，那基督徒也会去，但是他会与基督一同作王审判这个世界，他是一个与基督同在一边去审判这个世界，审判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呀，是与主一同作王，在这个千禧年吧呀。当然就是讲到这个末世论呢，其实有千禧年，有前千、后千、无千，那有很多不同的神学观点，但是基本上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个结构。好，谢谢你的分享。好，Maggie 有话说是吧？我看你好像要说话，是不是？
没有，暂时没有了，先听大家分享。
好，感谢主。
然后我再说。
我看思凡好像要说话是吧？思凡，刚才是不是打断你了？
啊，没有，牧师没有，我在听大家说。
好，没关系。好的。那小白兔呢？小白兔有什么要分享的吗？
刚到家，一路听过来，我听姐妹们分享吧，哈，谢谢。
好的。那以真说，以真，好，姐妹说。
牧师，我想问问你们刚才唱的那首歌，你改的，可不可以放到抖音上面？
抖音啊，
抖音。
好啊，我跟高传道。
对，因为你放上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发到其他的地方去了。
哦，怎么放我都不知道。我抖音，我上一个礼拜在我录了一次，
对，
但是怎么把已经录好的一首歌放到上面去？我还
要不要？你要不要问问其他他们那个弟兄比较懂的？
我问一下，我这些我都不灵光。这些我们教会这些东西全部是有非常有恩赐的弟兄姐妹在负责，我就负责讲个道，其他我都是笨笨的，你知道吧？都没有这个，就是怎么操作这些电脑东西啊？都是高传道啊，这幻辉姐妹，他们比我灵光的很。
因为我觉得放到抖音上的话就很方便，我们可以发到各个地方去。
好的，
因为这个歌是很多人很熟悉的，他第一次听的话不会太，他不会太拒绝，就是不陌生。然后再听的话，他的歌词不一样，我觉得可能就，比较能抓住人。
呀，这首歌我改的时候边改边流泪，边改边哭，然后改好了，然后就哭完了，就是在。一腔眼泪当中改完的，好可爱。
对，王牧您开一个视频号就行，微信视频号，微使用者，差不多有10亿，抖音的日活跃量可能也就2-3亿，而且抖音传这个宗教方面的东西还不一定允许呢。但是你自己个人的微信的视频号开通的话，所有要能刷到你微信的人都能够感受到。
怎么开呀？问题是我都不懂。
不一定自己开，你可以发给别人代发的，比如像那个文慧会有才，他们就有啊，你让他们帮你发上去也可以。
哦，还有这样的东西，叫的什么微信啊？什么你也会？
我改天帮你弄视频号看看。
那你帮我弄吧，小白兔，你帮我弄吧。
国内如果没有手机号的话不行，我的手机号我注册我自己的，国内看一下有没有姐妹们有个手机号可以共用。
Yeah, 你们要给我一个手机号，就是我要怎么查查验什么东西的时候，那你就告诉我什么号码，那我就给，要不我根本国内东西我都用都没法用的。
您不是有微信吗？后台它就有一个手。
我有微信，我有微信，但是微信的什么什么什么号就没有了。美国的手机号他不接受的，他有海外的账户什么的，我不知道好像是不行的。
好， yeah. 改天我们试试啊。
呀呀，小白姐
你
过来。
还有一个办法，就牧师你自己不用注册或者怎么样，你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有才或者文会他们。本来就有的，他们本来就发东西的，你就让问问看能不能把你的歌放在他的上面就 OK， 也很方便。
对对对，他上传就可以了，拍摄视频下来了之后他上传
他的也可以的。
好好好，我放的微信群里边，不是这个歌在微信，他不可以
发在微信群里吧？嗯，
微信群里
这首歌好像，但是朋友圈发不了啊。朋友圈它只有十秒钟啊，
对啊，太短了。
对，朋友圈
只有
没法发视频的，必须要做成一种文档，比如说视频号，比如说抖音。
你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微信是很有限制的，做不了的。
视频号可以半个小时的。
没有微信的视频号就
对，视频号可以。
哦，视频号。
视频号对。
小帮助，你会不会搞视频号啊？我发的你
牧师他就会有
会弄
好营销号视频营销
好，改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来研究一下，看一下你那台视频上怎么申请。
我们这是传播上帝福音的视频号。
yeah, 这首歌唱的，
他们说丐帮有啊，
丐帮有吗？真的
放在丐帮
视频号，对，他也会传一些。
哦，那交给
他有的话，对，直接他发也可以的。
嗯，
他上传也
可以。
但是牧师用牧师
不弄一个，然后因为现在都是个人 IP 时代了，王牧师也弄一个。
牧师要自己弄一个，这样他有个
牧师时间太没有那么多时间嘛，
他可以叫。打理，但是是以他的名义发出去的嘛？
牧师自己弄太费时间了，我觉得你有。
我看那天牧师有发一个抖音号的灵修短文啊。
我第一次试，我就第一次，然后被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哎呀，那一声强烈的谴责，说我做的不好，头太大，然后角度又不好。然后还有个姐妹说我，哎呀，牧师怎么搞？你把你自己搞了一个歪瓜裂枣那个样子，那怎么行呢？我说我第一次被人说成是歪瓜裂枣，还有这样的形容词的时候，我
不会不会，
好吧，
我们做内容的，内容大于形容，
我们要向耶稣学习，不看人的外表的，
对，
就是
做内容和具体的东西。
然后我马上被他们大字报大片的把我给批判了，是吧？然后我就
不会啊，我觉得很亲切啊，很真实啊，很可爱啊。
我也有同感，别紧张。我讲完以后，我自己听我讲完灵修，我都很感动。怎么突然间被他们说成是歪裂枣呢？
王牧师是很与时俱进的，你像什么内卷啊、躺平啊，这些都用到了您给我们传道的这个。那个过程当中了，
嗯，很潮，很潮的牧师，
对，潮。
我不敢潮，我都向你们学了，我不断的学躺平啦、内卷啦，这些都是非常可爱的词汇。
今天就讲，对，
牧师
说，
牧师，刚才讲了比较现代的，那我们回过头，请牧师说说。清教徒的灵修和祷告吧，我觉得应该这个是我们要很好的学习的。牧师有没有这方面的可以？
清教徒的祷告其实是一个，就是一个丰富的资源， 只能这么样讲，就是它太丰富了。整个灵修学呢，基本上分成几大块了。那第一大块呢，其实最早的时候是使徒时代，就是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灵修，就是怎么讲呢？他会直接把跟耶稣在一起的那个故事和经历拿来分享与默想。他跟同工之间的时候，大家就一起谈论耶稣在海边上做的什么事啊，在五饼二鱼做的什么事啊，然后水面行走怎么事。那个时候是以这就是分享耶稣的福音书的故事作为灵修的一个主要的脉络。那个人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一种默想。其实在初代教会的默想是打下了非常好的根基。那个时候默想主的十字架当然也是非常有限啊。那时候真正到默想走上轨道的时候，其实属于就早期的教父们，他们就把这个就是这个默想 meditation 做得非常达到顶峰吧。到了天主教的时候，去到修道院，修道院有一些课程专门是教大家怎么默想。那这个默想的就是基本上以圣经的话语、圣经的场景、基督的故事，以及当然天主教也包括一些圣徒的言行啊，有些语录啊也会去用。这是天主教的一个阶段。然后到马丁路德的时候，到改教的时候，其实坦率讲有一点乱。那个时候和以前的灵修学相比呢，有一点混乱。特别是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95条以后，然后接下来差不多100年的时间，其实在新教的队伍里边，灵修学其实处在一个蛮弱的光景当中。那个时候基本上人们是以理性主义抬头嘛，就是基本上是以解经改教三大家的思想，就是马丁路德、慈运理、约翰加尔文，他们这些神学著作的思想成为整个欧洲风靡一时的一个主要的潮流。但是这个时候的灵修学呢，坦率讲是蛮薄弱的呀。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就是你说的这个清教徒时代，进入1600年以后，当改教进入到一个就是宗派主义已经开始不再有什么太多可分的，但是开始去细化了。那包括我们所谓的浸信会，在一六几几年的时候，离现在也400-500年了，就是他从英国去到荷兰，产生重洗派啊，这一部分人加上荷兰、英国和法国、德国一批人吧，所谓的其实大家都喜欢用美国那个五月花，那个船，1620年来美国这个船作为一个标志，其实也不一定，但是它的确是被历史上许多人引用，它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但是毫无疑问呢，就是从那里所引发出来的一个清教徒运动，那包括神秘主义，包括清教徒的始祖们，就把一个重新对天主教的反省进入到一个内省，对自己自我生命的内省，到这种地步的时候，比较有名的代表，比如说你们知道那个本人约翰写的那个《天路历程》，其实那本书就是一个蛮典型的清教徒的灵修学的一个代表作。所以你看那个本人约翰的那本书，那差不多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当然不止这本书了，好几本书，那翻译成中文的就是这本书，在英文不少这样的书，德文法文都有不少很丰富的清教徒这个时候的书。但是后来因为清教徒在欧洲坦率讲不太容易有生存的空间，那通常灵修学在欧洲来讲天主教做得好。我在法国住了几年的时候呢，我常常去他们的修道院，去 住在他们那里边，一住一个礼拜，度个假，把全家人带过去，就安静的跟那些神父们呢、啊，或者修女们呢、啊，早上一大早起床，他们的灵修方法很特别，他们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喜欢有一些走的，走到他们有一些，比如说有个玛利亚的像啊，有个耶稣的像啊，有个彼得的像，他有很多这样的雕塑或者画像，他就走到那里，他就有默祷。我当时去的时候还带着一个比较谨慎批判小心害怕的这么一种心态，但是后来我去研究他们的文献，读他们的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天主教的灵修学是非常伟大的。其实我们基督教要想在灵修上有一些建树的话，其实要好好读一读，就是当年天主教这2000年来所积累的很多宝贵的财富，是我们新教基督教所欠缺的。那你说新教徒可能是唯一让我们可以跟天主教有一些不可说比美，但是还有些话可以讲的，好像掉到地上还抓一把沙子，我也有把沙子啊，就是能够跟人讲的。所以新教徒其实掀起了我们基督教所，我现在所谓说的基督教就是我们新教了。新教信徒这一块人们开始就是专注在灵修，专注在祷告，专注在就是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基本上结构分成三大块吧。第一个，他也是取了天主教的默想，就是他灵修的时候他是比较在乎默想，他会把就是自己一大早起床，他基本上会花4到5个小时时间，就坐着什么也不动，然后默想一下，读读经，默想一下。这一部分呢，其实在中国来讲，尼托生啊，小群教会啊，他们继承的其实比我们好。他们这一个群体小群教会的弟兄姐妹，继承这个。就是这个神秘主义啊，清教徒、啊、这一块他们其实做得不错的。当然我们所谓的主流教会呢，对尼托生、李长寿他们是有一些排斥了，他们有一些关系不是太好。但是我想我是从一个纯粹做学问的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些资料的时候呢，那我反倒变得加个引号略略的客观一点，也不想说把自己就在学习上学术上就投入到某一个观点就出不来。那我是美南浸信会的神学立场，那我当然可能对尼托生李长寿会有一些不认同，那这是我们整个宗派的问题。但我个人我觉得我仍然还是有一个独立学者的一个观点和态度吧，还是一个学习者的谦卑，要认识不同的做法，历史上所流传下来它有它的道理的。所以清教徒基本上他也继承了这个默想，当然这个默想不是我们今天想的傻乎乎在那想，它有一套很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要讲大概也要讲12堂课才能够讲得完，蛮丰富的。这个灵修学里边的默想这部分，我觉得是我们今天特别是华人教会蛮欠缺。大多数信徒都不懂什么叫默想，而大多数牧师也不太主张信徒去默想，因为怕你一默想想着魔鬼撒旦的怎么办。所以通常来讲呢，是在，但我也会比较谨守这一点，通常我会在退休会啊，同工什么特别的会议啊，我是在我们今天一起的默想，给大家设一个范围来默想主在十字架上说那7句话，十架七言，我们一起来就设立一个范围。那默想完以后，那回来大家一起分享，也不要留破口。那分享完了以后，大家就有一个 summary， 有一个小结，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进行的。所以一个是默想。第二呢，在灵修学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把它做好记录。就凌晨杂记把它给写下来，所以你看这个清教徒他们留下来的痕迹，真正 灵修学在清就 在我们基督教就是后面的新教这一块，就是清教徒写灵真杂记，别的宗派不写，别的教会一般 都不写的。我其实是比较注重清教徒的，我比较喜欢清教徒这一块的，啊，所以我是鼓励弟兄姐妹写灵真杂记，写灵修 笔记，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写了二十多年，快三十年，所以我在这里得到很多的益处。那教我的 是当年一个挪威的弟兄，他就是早年清教徒的 后代，他们几代五代基督徒一直传下来，代代相传，几代人的儿子们全部写，女儿不写，女儿嫁到别人家以后就慢慢就流失了，但是儿子全部都保留了，啊，这一家人是跟我关系 相当好的，有其中有一个去中国当宣教士当了60年，给他带德生去，啊，所以这些人都是我 早期的信仰受这些清教徒的影响很深，这是其中一个，啊，挪威不少这样的老的基督徒，啊，关系蛮好的。第三就是行道，就是 他除了默想，除了写灵修 笔记以外，还有一个就是他把他所谓的跟那个救世军那个 也有一点像了，日行一善，日行一道，就是每一天每一天我都行一件善事，行一件上帝的话语让我去行的一件事情。那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家可能也熟悉的，在很多著作中都有写的，他的思维模式就是，假如今天主耶稣就站在你的身边，他会做这个决定吗？就他做决定之前，他一定是问这句话。然后第二呢，就是当我做这件事的时候，请问我有上帝的话语正在支持我吗？啊，他这两个标准，所以也是清教徒的一个 特点。那到二战以后，教会有莫大的发展，但是清教徒其实是有些衰落的。二战以后的教会其实走向世俗化很厉害，啊，特别是到80年代以后，当那个就是 后现代达到顶峰兴起来的时候，其实教会已经开始，不说没落，但是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后基督时代。所以福音开始到80年代的时候呢，美国首先成为一个宣教全世界宣教大国，它变得减掉了一半。原来美国是全世界宣教是80%都是从美国出来的，就是本上个世纪100年以来，但是80年代以后80年以后，美国只占50%，第三世界的宣教士开始就兴起来。曾经有那么18年是韩国就是宣教士兴起最势头最高，不过他兴起最高，他也跌落最快，他也现在也开始也开始走向一个衰落的趋势。韩国也是，赵永基死了以后，赵永基去世以后，其实他没去世以前吧，其实韩国教会也开始衰落。所以这个水涨水退，高潮低潮，这自古以来教会都是这样子，呀，也不足为奇。今天这个潮流不代表整个信仰的迷失，不是整个教会的潮流，从初代教会，然后进入500年以前，奥古斯丁以前，在中国世纪以前，这个教会基本上就是都是一个 up and down。总的来看，这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呢，其实教会基本上处在一个边缘。教会基本上处在一个边缘，被打压，被忽略，被歧视、基本上都处在这个边缘。偶尔有那么几十年，偶尔有那么几个阶段，然后教会是被尊重 被重视。那美国这个国家 很特别，就是它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全世界这么多国家对教会一直是 很尊重。那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父亲是2006年去世的， 那06年我回国两次，第一次是6月16号，然后第二次是7月25号。那这两次回国呢，第一次是病危就回去了，然后第二次呢他去世我也回去了。结果回美国的时候呢，回美国的时候，结果这个海关边检，突然就发现我没有进入美国的签证。他就很好奇的，哎，你怎么没签证来美国？我也很好奇，我看着他，我说我来美国要签证吗？然后他就说，哎，你这个人很奇怪，谁来美国不用签证？你怎么来美国不用签证？我说我，你看我这章，6月16号我进来了，你就给我盖了一个章了，我没有签证啊，但你就给我盖了。他说那是上面的人忽略的。我说那你就要负责任，上面这个忽略的你现在也得忽略，就给我盖一个，哪有这个道理。他说我要把你遣返回中国去，哪有像你这样这么霸道，进我美国不办签证。我说你小心啊，你要把我遣返回中国你是有种族歧视哦，对不对？你怎么能把我遣返回中国呢？你应该把我遣返回挪威啊，我是挪威公民啊，那么一看我就觉得我是中国人呢。他吓坏了。我说你现在面临一个可能我要救你的可能性啊。啊，吓坏了。哎呀，你我对不起，给你道个歉吗？我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是。我说我是牧师啊。啊，牧师啊，那我更加要小心了。我说话要很小心。我说你知道吗？你敢拦我进美国吗？我说我的天父，我的上帝差派我在美国这个教会有100多人在等着我牧养，你现在因为你的这个人的这个人的淫威，想拦阻上帝的仆人去到他的教会里面牧养教会，你真敢这样子吗？他吓得冷汗的出来了。他是个基督徒的，不过他是个天主教徒的，是个老墨背景的墨西哥的人来在那当海关，吓得不得了。牧师你可要原谅我，我可不敢拦阻上帝的仆人，我来帮你办签证。结果他的左办右办都急得不得了，左打他都打的电话我都没有管，办，终于给我办好，然后再差最后一分钟把我送上飞机。那我跟你讲的故事是什么意思呢？我跟他办的过程当中我们讲到灵修，我就问他，我说今天早上你灵修没有？牧师我有啊，上帝在我今天要谨守我的口，你看我口没有谨守，得罪了上帝的仆人，你可要在上帝面前替我说好话，我是很敬畏神的。那我要讲的什么，就是你看这个一个天主教徒一个灵修对他生命的影响到什么样的地步，我很惊讶。坦率讲，如果我 那天碰的不是一个天主教徒，那如果碰了一个浸信会的信徒，可能我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他可能就真的不当你一回事，没那么敬畏啊。但我这个比较有一点武断，是我主观上的判断，不一定对。好，那其实我回应就是讲那个，其实清教徒的这些东西传统也从天主教过来，也不要以为好像清教徒就另开门径，好像跟天主教没关，也不是的。天主教影响这个教会2000多年，留下蛮多很宝贵的财富属灵的传统，当然它有问题，它有就敬拜玛利亚啊，售卖赎罪券啊，封人为圣啊。不过这个问题是别人是几百年前的事了，现代人家不做这个事儿。而且在1962年第二次大公会议上，人家也悔改了。我在法国住的几年呢，其实我跟这些神父们的天主教的这些弟兄姐妹也有一些不同程度的接触吧，亲身接触。那我一接触呢，发现就跟我们华人教会的传统对天主教的这个教导，觉得他们是大淫妇啊，什么大坏蛋啊，就把它完全否定。我觉得也有不实之词，也需要值得商榷。天主教里面有很多好的基督徒，基督徒里面有很多不是真的基督徒，所以谁也不要因为你在哪里，你就可以觉得好像了不起了，你就一定可以 在空中与主相遇了，不一定的。两个人，一个推磨，一个人是在干活，突然间就给拉走，拉上去一个。所以你不知道的，最后决定你是不是得救，神来决定的，不再因为你是在天主教浸信会、圣公会还是哪个路德会啊、信义宗啊，什么 whatever， 不取决于这个。那反过来讲，对清教徒的反省也是一样，清教徒最后他也怎么讲呢？他也有他的软弱，也有他的不足了。清教徒很敬虔，但是他敬虔到一个地步，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也有点不太通情理。最后，大多数人可能都去到基要派的这个行列里面去了。所以，通常对教会的一些不圣洁、不合理、不属灵的事情呢，批评的声音会比较多。审判论断的这个样式也比较强，但不是每一个了，但是给人留下这个印象，所以才会后来就产生出我们所谓的福音派。那福音派有福音派的问题，哪个派没问题，都有问题。所以我觉得你在哪个派，你更加应该反省自己这个派的这个问题。所以无论你是基要派、灵恩派还是福音派，都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了。我觉得呀，就是看的问题要一个结构的看，就不能单单讲，我要单单跟你讲这个敬虔主义，这个清教徒他们怎么样，把几条 item 给你列出来也是干巴巴没有味道。但是讲他就要讲历史，讲他跟其他人的关系，那你听了才差不多有一个结构性的认知了呀。这方面书不少呀，你可以去读一下。你上网打那个国内，不知道，如果你翻个墙看看维基百科吧，其实蛮多的，就是关于清教徒的资料，好不好？
对
呀，
清教徒历史有林慈信牧师讲的清教徒历史那种课程可以听。
林慈信是华人教会当中非常有学问的一位学者型的牧师，牧师型的学者呀，他也是比较加尔文派比较典型的一个，他跟一个唐崇荣，一个洪宇建，他们几个基本上就是属于加尔文派的吧，就是老中青三代人吧呀。那也成为就是华人教会的一道很明显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呀。所以感谢主呀，我跟林牧师也很多年前的认识呀，也是算很熟了呀。呀，很有学问，非常有学问呀。
谢谢牧师，谢谢。
感谢主。好。下一位还有吗？一真啊，这一首歌你其实有了歌词，我发给你，东西也可以发给你，然后你可以在你们那，你不是关心那老人吗？老人团契吗？让他们唱一唱，也是很可爱，对不对？就是唱一唱，大家彼此互相有一个安慰吧，鼓励吧。
你把那个发在群里面吧，或者有没有？
好的好的，有的，我叫高传道发。方中啊，你记得了啊？就是我看他在不在，方中在，已经回家了。你把这首歌的歌词，还有有关的什么谱啊，谱就不用了，歌词发了就好，一发就会唱。
好的，
好，
谢谢，
感谢主。还有没有？那么安静。袁平，好久不见你。
你好，我是。那我说说我的事，那个问题啊。上一次本来想私下说的，因为牵扯到我一个朋友的隐私嘛啊。后来我跟他说了一下，他也同意我公开来问啊。是这样，他呢，他的老公在一年前出轨，然后 这个出轨还在继续。他是一个就是基督教徒，已经受洗了，我是没有受洗的，我就坚持，因为那个出轨的还在继续。我每次想到他的痛苦，面对的痛苦，我就觉得很不能接受啊，我就坚持要他离婚，但是他的牧师又觉得他不能离婚，所以这个事该怎么办？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老公呢不是特别的负责任，其实家庭的经济和各方面的责任啊都是我这个朋友担的更多一些，按照我的世俗的理解啊，我就觉得离婚就好了，再不要跟他往来了，看到他就会痛苦嘛。
好，我理解你，袁平。那我跟你讲的，因为你没有信主的，所以有些观点你不一定听得懂，你也不一定完全能够领会，因为你的门外，我在讲门内的事情。但是我愿意呢，把它尽可能讲的通俗易懂，让你大概清楚这个结构是怎么样，好不好？那通常当你的姐妹、你的好朋友告诉你说他的教会的牧师不同意，说不可以离婚，可能他忽略了很多这个牧师对他的耐心的这个劝说、耐心的解说，可能甚至比我在这里讲不到丰富多少的这样的过程，但他未必会有一个可能性的把他牧师跟他讲的这个苦口婆心啊和详细解说呀能够就是讲得清楚和明白，因为你也不是基督徒，他也不会给你讲太多啊。但是我在这里跟你讲的，首先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什么是婚姻，要从这个概念去开始讲，对吧？是婚姻从哪来的呀？婚姻你从这个创世纪亚当夏娃的关系你可以看到是上帝亲自设立的。为什么设立呢？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是婚姻的初始的这个概念。所以男和女的结合是因为首先是上帝看亚当孤独，所以说不好。所以每个人呢，在婚姻的本质上都在解决一个人性最基本的一个需要，就是彼此之间相互的陪伴也安慰，然后以致不哭不孤独。这是设立婚姻的时候最早的这个初始是这样子。然后呢，女的被造出来的第一个使命就是一个帮助者 helper。好了，等造出女人之后呢，亚当就说了一句话，这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我要称她为女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跟我 血脉相连，永不分离不可 分开，她是我骨头出来的说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以我要称她为女人。女人的意思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女人。你按照她原文的解释来看，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亚兰文，其实都在讲的，你是我一部分， You are part of me， 你是我其中的一部分。所以耶稣根据这一段创造婚姻、设立婚姻这个原则呢，就说了一句，神所设立的不可分开。那道理从哪来呢？我要先跟你讲，从创世纪的道理是从这里来，所以你要清楚这一点，经文从这里来，上帝设定的婚姻。好，第二，那婚姻的，袁平你跑了，我看不见你了，你在吗？
我在听、牧师，我在听，我这边有一点点事，但是我一边听一边弄，好不好？
好的，我以为你不在了，我就到处找一找你。
在的。
好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呢，你要理解从上帝的角度看婚姻是什么意思呢？亚当的角度看呢，就是夫妻不是两个人，是一个人，你是我一部分，我是你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最亲密的时候，那就是合体啊，就是合一啊，不可分开啊，对不对呀？所以你看的就是从两性关系、男女关系、夫妻关系、婚姻设立以及初始的概念和目的来看，所以婚姻夫妻就是，就从人的角度来看，它就是合一的、合体的。合一的怎么能分开呢？对不对？那离婚就有一点像是什么？有点拿个铁爪子，然后在自己的这个手上活生生的抓一块肉走，这就是离婚。啊，从人的这个关系中来看，这个痛苦万分的。还先不要说孩子，孩子一旦离了婚以后，通常都会有一些后果，而且不可预料的后果。啊，我们也接触过很多离了婚的孩子，当然也有好的，但是大多数的情况，孩子这个不安感是大大的增强，呀，很难有一个安全感。其实在家里边，父母两个人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一个合一的合体的关系，那带给孩子也是这种合体合一的这种安全感。好，这个不讲，下面讲这个。第二，从神的角度来看，更加重要的是什么呢？上帝看这个婚姻呢，它是一个约。什么是约呢？ Covenant， 约就是一个约定，我与你相约，上帝与人 相约，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上帝跟摩西立约，上帝跟大卫立约，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上帝守约施慈爱，但是人呢，常常是毁约施残暴。那这个整本圣经的故事，神人关系基本上就这句话讲完了：神守约施慈爱，人毁约施残暴。那这个婚姻也是一个约，当离婚的时候呢，在上帝的眼中看来，你就不守约。上帝守约后面这句话是施慈爱。当你不守约的时候，你所施出来的言行、生命的见证，那就是一个残暴，不是慈爱。所以这件事情是大大的伤害神，大大的得罪神。好，这是第二，从神的角度看婚姻是这样的。第三，从人离婚的这个原因来看，通常来讲无非是三个大的原因。那出轨是个最直接的原因，一旦出轨的时候，通常男的也不好受，女的也不好受，觉得就受不了嘛，这个可以理解的。甚至摩西律法就是，如果遇见这个有出轨的这样事的情况，那上摩西律法是允许的，离婚的就。但是耶稣来的专门解释这一段，这也不是神的心意，那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摩西允许你们。所以这件事仍然不讨神喜悦。啊，但是呢，犹太律法上在这一点上，你甚至可他允许你离婚，但要写休书。写休书在中国人的文化里边，休书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但是中文翻译希伯来文翻译英文的时候呢，那不用休书这个字也表达不清楚。其实休书的意思其实就给这个女的一个机会，让她出去以后还可以再另外嫁人，那出去后可以另外 在那个娘家找到一个生活来源，丈夫的有出去这个证明。所以这是希伯来文这个休书的意思，但是中国人休书是放在道德伦理去审判的，那比较可怜的女人被一纸休书写去，回到家通常就死路一条了。好，那第四讲特别讲的在婚姻当中的苦难呀，婚姻当中的苦难什么痛苦吗？痛苦是什么？痛苦首先是一个感觉。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感觉呢？关系的破裂嘛，对不对？当这个约大家不守的时候，关系就破裂，关系破裂产生痛苦。痛苦的第一道关来到人生命当中，就是你的 feeling， 就是你的感到痛苦。好了，那回头再专门分裂讲讲这个痛苦。那接下来就是，那请问你为什么不能够领受和经历一些痛苦呢？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讲得很清楚，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上帝讲得很清楚，有苦难，包括你在婚姻中的苦难，那为什么不可以呢？在婚姻当中，难道就只能去生活幸福，就不能经历痛苦吗？婚姻就是人生，人生就是痛，就那就是婚姻的一部分，婚姻就是人生的一部分，彼此相融合。难道你人生就不经历痛苦吗？因为你人生经历一个痛苦就不活了，婚姻经历一个痛苦就不过了呀。所以痛苦并不是离婚的原因理由啊。那当然并不是说听之任之。我是觉得呢，就是那个姐妹仍然有一个机会跟丈夫好好谈一谈，找牧师去谈一谈啦，家长谈一谈啦，其实最主要是自己谈一谈。当一个男的出轨的时候呢，在道德上通常人们的谴责声音都是对的，这个丈夫你不对，你不对，这个说他不对很容易啊，多容易啊，你说的不对的话，你马上和道德就结婚了，你马上就跟伦理了，就同等地位了，你很荣耀，但是问题没解决。那这个男的为什么会出轨呢？有谁关心这个男的痛苦呢？没有。我们在美国，我原来牧养的一间教会，有一个弟兄也是出轨了。出轨以后，那妻子就很有理由啊，就跑来跟教会讲啊。那丈夫也承认，丈夫就把所有责任担在自己身上，对，都是我的错。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妻子有妻子的问题。这个男的最后流着眼泪跟我讲，牧师，我即使是不出轨，我也会跟这个女人离婚，你要是不同意我离婚，我跟她也是貌合神离一辈。当然他不对，但是问题在整个道德伦理的 包装之下呢，这个女的是没有人帮助她。我心痛在这里，因为她如何对待丈夫的那一面呢，没有人处理，没有人 帮助她，她就一直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号召所有的教会弟兄姐妹，包括牧师在内，一起来谴责她的弟兄。那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当然袁平，我不了解你那个姐妹，我这么讲可能她会受伤也不一定，盼望你的跟他传达的时候是一个就事论事。我不是在说你这个姐妹，我只是就事论事。婚姻永远是两个人的事情，所以我就鼓励这个姐妹呢，跟这个丈夫讲的时候也自己谦卑起来，也不要站在一个审判者、批判者、批评者的这个角度，但是站在一个理解者、邀请者、挽回者、理解者、包容者、原谅者的角度，这样婚姻的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了。其实人和人就是往往就是活了一口气。昨天晚上我跟一个姐妹，是我们以前是我们教会的，现在搬到外州去了。那最近这个姐妹我发现在朋友圈里面放了一些很多很调皮啊，很年轻啊，很可爱啊，这样的镜头好像跟她以前不一样。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一下，我说你怎么样啊，你进来。他说是不太好，他说我跟老公的关系可能不行了，熬不下去了。然后我就跟他讲是什么原因呢，哎呀，一句话讲不清楚，反正过不下去了。我说那你打算怎么样呢？他准备离婚了。我说离婚以后孩子怎么办呢？他说那个男的不要，他会要。我说你一个人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你的餐馆。我说你怎么照顾的？他说我白天把孩子送去上学，晚上回来带孩子。我说你知道你这样的日子能熬多久吗？ 我可以很清楚的告诉你，这样的日子碰上你熬不过三年，你身体就垮了。他说那我可能再婚呢，再找一个。我说你以为再找另外一个爹来当你两个孩子的爹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吗？我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我说你碰运气，理论上你也不应该有这个机遇。你再也找不到，离婚以后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呀比你这孩子的爸爸疼爱这两个孩子的男人，你再也找不到了。他是唯一的一个，为什么？孩子他生的。我说你能不能够把你自己放下来？他就跟我讲，他说从结婚到现在，遇到事情他老公都是发脾气，都是他去哄。他说现在姐姐不干了，他没有，他在我面前不敢说老娘，他说姐姐不干了，不伺候了。那我就跟她讲，我的姐妹，我说我理解你，你也是个女人，你也希望被人哄啊，一天到晚哄人，结果老公不哄你，哪个女的不累啊？都很累的。我说牧师，你很理解你，我但是你知道吗？我说两个人谁先说软话呢？这个人往往是最成熟的那个，最有爱的那一个，最负责任的那一个。我说牧师，为你祷告。你能不能再找他谈一次？他应该没什么希望。我说是。我说你妈妈最近啊给我发了很多的信息，没有讲你的事，那讲他的事，我猜到你肯定出事了，你妈妈可能也知道。我说你能不能看着你妈妈的面上，也略略给牧师一点小薄面，要跟你找老公谈一谈，谦卑的谈一谈。今天早上他回我的消息，他说牧师谢谢你为我的祷告呀，昨天我挣扎了很久，我终于找到他了，现在我们婚不离了，我们大概没什么感情了，但是起码父母两个孩子可以一起过日子，那我尝试以后慢慢再恢复爱，恢复感情吧。我就跟他讲，我说孩子啊，我说你得胜了，你胜过了自己的情绪软弱面子感觉。我说你是一个太了不起的姐妹。我说我今后去做辅导去传福音，我都要到处传讲你的故事，当然不会讲你的名字了，但是我觉得你太了不起了。我说你做了一件世人无法完成的事情，你胜过了老我，你看着基督的份上，你把自己的感受全放下来，你好好的跟你老公去和好。我说现在你们起码不吵不闹，只得好好过日子，再不好好过日子，你们是两个人等于亲手把你们两个孩子往死里杀呀，往死里整。我说你真愿意吗呀？谁在婚姻里面是完美的？你找一个人出来没有呀？婚姻的现实，我告诉你，我最后讲一点，保罗说婚姻是个奥秘。什么意思？婚姻的本质上，在末世学，在今后基督再来的这件事情的分工和职能上，它基本上就是日后我们与基督关系的一个预言。听得懂的关系吗？今后基督回来是娶新娘的，教会就是他的心腹，我们都是他的妻子，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就好像丈夫与妻子的关系。谁知道夫妻什么关系？谁知道这个跟基督者？哎，你先在你自己的婚姻里面好好学习，学习怎么舍己，学习怎么原谅，学习怎么无条件的爱，这是婚姻的奥秘。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奢望，觉得你是在婚姻当中好像在寻求一个感觉上的良好，那你找错地方。如果你觉得想在婚姻当中找一个完美的 结局，完美的这个结构，完美的 结出、哎、你也真是误会了，你想多了、哎、你人长得很美，但你真别想得太美。 婚姻不是那么完美，婚姻的本身就充满了罪孽，充满了不亏欠，充满了不足，但是有盼望。什么盼望呢？未必是今生中你好到哪里去的盼望，乃是你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你在婚姻当中经过了上帝对你的考验，以至于你结出圣灵的果子，回到天家去的时候，你跟基督耶稣相处的时候，你非常熟悉基督，就是我认识你。否则你离了婚了，你都不了解这里面的痛苦，这里面的各种的奇妙都不了解，可能基督会跟你说，我都不认识你，你都没有经过这个考验，我不知道。但是我想婚姻是一个奥秘呀，我上一次主日学讲过一次，现在再重新再讲一次。金庸也好，古龙也好，梁雨萍也好呀，都在常常讲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你说情为何物，谁能讲得清楚，直叫人生死相许。但是结了婚以后，过了七年之痒之后呢，又好像感觉就渐渐的淡漠了。请问问世间情为何物，结婚久了慢慢慢慢你会发现，变成从情人变成亲人，对不对呀？从那个直叫生死相许的这种激动变成家人，感情有一天会 平淡下来的呀。男女之间男欢女爱，这个性欲也会减弱，有一天你也会发现，你会性能力你会消失的，你慢慢慢慢不再以男女那些事情为感情的一些执着，那你婚姻到底在过什么日子呢？其实这里边的奥秘，我们是与基督关系的预言。我们许许多多的功课都在婚姻里边要去完成。金庸最后 也得不到答案了，最后他自己在婚姻里边所找的一些出路，就搞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来搪塞他对爱情的茫然无知。他搞了个杨过和小龙女，对不对？这种突破伦理突破道德的界限，成为他在我知道曹杰看时间时候到了，是不是？好了，我知道，我快了啊，不讲多了。所以袁平差不多就这些吧，你就自己跟他就是这里应该有音频的，音频档你可以放给他看一看，放给他听一听呀。所以愿神帮助他能够胜。
但是牧师，这个是有差别的，他这个应该在进行时中，这个进行时他是对方那边也是有家庭的，这不是纵容一种罪恶吗？
是，是，罪恶的出路是悔改，不是你的审判，上帝会审判，你不需要去审判，你的责任是挽回他。帮助他，爱他，原谅他，宽恕他，赦免他，把他拉回到耶稣基督的里边，拉回到信仰里边，拉回到家庭当中。这是这个妻子的责任，这是妻子最大的益处。你作为他的朋友，你对真正爱你这个朋友，你应该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的。你懂我意思吗？尽量毁掉一个婚姻，婚姻毁掉很痛的，一家人都痛苦，孩子痛苦，妻子更加痛苦。你想想，最大的益处就是让这个妻子挽回这个丈夫。假如有可能，没可能那也没有办法。最后一句，离婚是一件坏事，但是离婚不是最坏的那一件事。如果实在是不行了，如果假如这个男的一天到晚在家里边就打呀骂呀动粗啊家暴啊，那我也不说话，对吧？所以离婚绝对不是一件好事， 离婚绝对是一件坏事，但是离婚不是最坏的那一件事。如果这个妻子一天到晚在婚姻里边被这个男的左一巴掌右一巴掌，然后拿皮鞭，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就是冷战，
冷战吧，一般都是冷战。所以我想你帮你的朋友已经帮到家了，让他自己到这来问我吧，这我想对他的帮助更加大。他需要直接听你去转，你转的也很有限。那到时候这个我们这个主任学的这个录音档会在教会的网页里边，你去找一找，给找得到。过几天吧，合照会把它做好，好不好？那
好的，
今天就讲到这里吧。
好的好的，
我们这边晚了。我们这边晚了，我要结束。那方中你在吗？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方中在不在？
我们一起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是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晚上有很好的学习，也谢谢主你带领我们今天的第一堂的敬拜。主啊，就求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要紧紧的依靠主，愿主你的智慧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走过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小站。主，我们就把明天还有第二堂的崇拜也恭敬仰望交在主你的手中。主，求你继续的来带领也保守牧师师母在你面前的摆上和服侍。主，求你纪念，也求主祝福弟兄姐妹在这一周的生活里面能够有主你满满的恩典。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呀。好，上帝祝福每一位白雪，谢谢你的问候呀。
牧师好。
你最近比较安静一点，很少问问题了，可以啊，拜拜了啊。
牧师辛苦了，再见，家人们再见。
感谢再见，上帝祝福你，拜拜了。
辛苦了，牧师再见。
感谢主，上帝祝福。
好，谢谢牧师。
周佳，take care 啊，李倩，再见。
再见，拜拜。
早点休息吧。